各位听众，近日闹得沸沸扬扬的剑桥分析网络数据公司的介入，可能影响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对于英国脱欧可能也是脱不了干系。而且目前台湾似乎也面对同样的危机，因为中国的网军再度的进化空头直销对台政策。例如前一阵子，台湾社会一下子陷入买不到卫生纸的恐慌囤积的风波。观察家指出，这看出台湾民众很容易受到网络假消息的左右。根据新新闻的报道，这些来源都直指中国大陆，而且他们会以繁体字来运作这种扰乱台湾社会的行动。台湾民众面对中国网军真的是这么不堪一击吗？中国以后不用飞弹大炮就可以瘫痪台湾社会吗？台湾政府将如何应对呢？本次中华世界为大家邀请到台湾新新闻周刊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为大家解析。东豪您好。
对，您好，大家好。
东豪，北京方面真的是利用中国网军空头直销对台政策吗？还有台湾民众买不到卫生纸的这种囤积恐慌，也是中国网军运作的结果吗？
这么讲哈，因为中国对台湾的这种宣传现在已经改变了哈。
嗯，
因为随着那个网络科技的发达，所以他们现在透过大数据，他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每一个人使用的 IP 的位置。那我们透过大数据的分析啊，你可以知道每一个人的政治倾向，比如说你是喜欢国民党，还是喜欢民进党，或者喜欢台湾的其他政党，甚至我们可以透过大数据分析，可以知道一个人喜不喜欢中国共产党。
嗯，
那现在中国的做法跟以前很不一样，虽然以前他们主要靠的是电视报纸这种宣传，那现在呢，你透过网络科技，比如像台湾使用度非常高的两个网络媒体，一个是 LINE， 一个是这个 FB，
嗯，
那他直接透过这种大数据啊，找到不同的这种族群，比如说像卫生纸这个事情，他就直接把卫生纸的这种讯息啊、哄抬啊，就直接丢到这种相关的群组里面去，引发这种抢购的恐慌。他的目的倒不是说他去制造这个东西，是他可以把这种讯息的这种恐慌推波助澜，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就很明显的是有那种政治的哈，比如说习近平前一阵子他针对台湾问题，他提出了所谓的会台31条，
嗯，
那很有趣哈。我们再看突然间的网络哈，忽然间出现大量什么会台联合会，或者是会台31项服务的互联网，
嗯，
那这种东西很明显的是在习近平的会台31条的这个统战，
嗯，
那他直接把这些讯息呢设立网站，吸引台湾的年轻人去上网去看。还有一种很特别的，因为在他对台湾的统战现在有一个关注的重点，他们特别针对18岁以下的高中生毕业要念大学的这种族群，
嗯，
那这些学生或者家长，他透过有一些老师或者是透过收集名单，直接把这种对学生有利的这种公式啊，直接用网络传递到这些族群里面，
嗯，
那他们提供非常好的优惠，甚至他会告诉你说，如果你的在台湾的成绩是好的学生啊，最优秀的是我们高中生，那如果你到中国，他可以开放中国第一流的大学，比如说上海跟北京第一流的大学，他提供名额，提供奖学金，而且他会告诉你，未来就中国大陆的就业机会跟发展前景是非常的看好的。那如果你不是说对中共非常了解的，或者你可能父母是台商，在中国大陆做生意的人，你很容易接受这种东西。那这一种做法，它最大的目的啊，是他想要化解台湾年轻世代啊对中国的那种反感，就是说整个作为他们这种我们叫做直销式的公式哈，
嗯，
它目的是在于说，先让台湾的年轻人从讨厌中国，然后变成什么不讨厌中国。如果你不讨厌中国，你就更容易接受中国的一切，包括它的价值观。所以他的这个做法比以前来讲进步非常多，而且呢，因为透过网络大数据的分析，他可以很清楚地找到一个一个的不同的族群，他是针对这种族群里面你的共同喜好、你的政治倾向，他会优先筛选，然后做这种像直销式的直接投递相关讯息给你。
嗯，
在做这种方式来争取好感。那有些讯息可能是有政治性，有些讯息呢没有政治性。比如说，他就大力宣扬中国的崛起，然后告诉你到中国的就学未来对你的就业会有什么样的好处，然后你可能会获得什么样的一个经济上的好处。他用这个方式去做包装，
嗯，
那这个会对一些人会有吸引力。而且呢，比如说他们特别收集台湾最好的高中，比如说台北的北女、建中，或者台中一中。好，他是个男生学校为主，高中、台中、女中这样子，他去收集这种应届毕业生的名单。因为台湾的使用网络啊，粘着度非常高。
嗯，
在台湾大概75%的人使用 LINE 跟 FB， 那台湾2300万的人口，都是超过70%以上的人使用这些网络媒体。那这些网络社群媒体里面，我 透过大数据分析之后呢，就可以找到我想要传达讯息的人。他完全可以不用透过台湾的报纸或者电视，他完全可以绕开台湾政府的新闻管制。因为台湾对中国的这种新闻广告类啊，如果是广告，它是会有管制的，但是他完全可以绕开这些，直接做这种新闻投递的工作。
嗯，
这样子的一个形态其实是非常新的一个状况。
嗯，
那我们讲的卫生纸事件，就是有一段时间，因为纸浆的这个上涨，造成卫生纸的抢购风潮。他不用作假，他只要在旁边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就够了。
嗯嗯，
所以你对他会防不胜防。
嗯嗯，那你们所称的一个叫假消息农场，为什么叫这个假消息农场？
啊，基本上这个叫内容农场，就是在中国里面，他们会有一些生产的内容的这种网站。
嗯嗯，
这些网站的内容似是而非，比如说像我们后来去看哈，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网站呢，它跟法国一个非常有名的名牌名字还非常类似，它叫 Coco 零一啊。
嗯，
那这个网站呢，你表面上看起来它是讲生活上的事情，但是呢，它里面呢会，比如说我刚才讲到的，它会放一些有关政治的讯息在里面。
嗯，
那你如果点进去看的时候呢，如果你不断的点，它最后啊会跑出简体字出来。
哦，
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在做政治观察的时候就会非常敏感，因为跑出简体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啊，它的最后的这个网站呢、啊，可能是在中国注册的，而并不是在中国以外的地方，
嗯、
所以才会跑出简体字。
嗯嗯，
那它会要求你填一些资料，那它会提供很多讯息，像蔚来31条的时候，它就特别针对年轻人在中国创业的时候，它提供非常详细的内容。那这个详细的内容基本上就是中国官方的，但是它把它变成更口语。那另外有一个呢，那前两年发生的状况是说，日本福岛核灾的时候呢，它周边有4个县市的这个农产品的输出啊，
嗯、
在台湾是要做管制。
嗯，
那台湾一直在跟日本在讨论说，这个部分是不是经过一定的程序之后可以开放？啊，当这个东西台日双方还在谈的时候，这样子的消息流出来，这样子的一个 Coco 零一的这个网站，他就直接说台湾要进口日本的核灾食品。那事实上这是有问题的哈，因为福岛地区的这个食物哈，它受污染的问题，是不是全部的东西都有污染啊？
嗯，
还有它因为如果种植的方式改变的时候，是不是就会降低，或者甚至你不一定验得出来？那这些其实是一个国际标准的。可是当这样的讯息说啊，台湾因为现在主持的是民进党政府，民进党为了跟日本的利益，所以决定牺牲健康，这样子的消息一丢出来之后啊，会让民进党政府穷于应付，那会引燃台湾民间社会对核灾食品安全的一种疑虑，那就进而造成台日双方在谈这块事情的困扰。这一件事情里面就非常有效的让台湾跟日本在谈福岛以外那4个县的农产品啊的那个进展呢、啊，几乎就是完全停摆。
嗯嗯，
他现在在去年的时候，这个谣言它其实是一个谣言哈，因为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假的。完全顺利的让这个谈判呢停止。那像我们自己在看新闻的人，我们都会知道说，其实日本跟中国大陆哈，中国政府本身就这一块，他们事实上已经谈得差不多了。
嗯，
那其实到最后会发生一个非常好笑的事情，就是说一旦中国也开放了，那台湾可能是全世界最后一个管制福岛以南这4个县的农产品的国家。
嗯，
所以像这样子的新闻，它就会产生非常强有力的影响，甚至进而影响台湾政府的决策。
嗯，
它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嗯。那么像台湾真的就是面对这个中国网军的假消息，是不是就真的就这么不堪一击，以后这个中国就不用出兵，很容易就可以瘫痪台湾了嘛，也不用飞弹也不用炮弹了？
目前我们做的一切我们都在面对一个新的环境了，所以目前很难讲说会怎么样。可是我从刚才我讲的那个卫生纸的事情哈，
嗯，
它其实是非常很清楚的告诉你是说，目前的政府功能，你根本来不及对这种谣言啊或者这种假消息进行澄清。还有一个就是，台湾因为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国家，所以他对政府的质疑也特别高。
嗯，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到目前为止都很有效的在困扰民进党政府。
嗯，
它到目前为止还是有用的。
嗯，
那造成的混乱也确实存在。当然像卫生纸的事情，那个抢购风潮大概维持了1个礼拜之后慢慢平息了。
嗯，
可是你可以想见，在那1个礼拜之内，那7天里面，这个社会是很躁动的。我们如果想象一下，如果一个社会非常的躁动，然后这个时候如果又发生一些比较紧张的状况的话，事实上如果中国准备要做一些武力犯台的动作的话，它是有能力一定程度去营造出一个有利的环境。
嗯，
所以台湾现在把这样子的事情当作国家安全的问题，但是你说有没有非常好的策略呢？目前这个考验还存在，我们现在看不到太有效的一个解决方案。
嗯嗯，那台湾这个年底就要举行这个县市长的选举啊，还有这个2020年有这个总统大选，那不就会面临到这个假新闻的大战吗？将会碰 碰到像这个美国通俄门事件这个问题吗？
会，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的。事实上，我们也一直在看观察这个现象，未来在台湾，因为台湾在2018跟2020会有两次大选，我们今年台湾有一个地方县市首长的大选。我们其实首先观察的是说，假新闻甚至透过大数据找这种仇恨动员的方式啊，在这一次选举里面会怎么样呈现出来。事实上我们一直在注意这样子的事情会用什么方式出现，但是我们可以断言一件事情，在台湾的选举一定会看得到北京方面他运用仇恨的方式，运用这种散播这种假消息的方式去做一些影响选举的事情。
那个柯文哲，台北市长柯文哲不是经常说他都是什么大数据大数据吗？那是不是他背后也有花钱，然后用这个大数据去支持他的这个民调呢？
目前用花钱的方式支持民调目前并不是很明显，但是透过公共预算他去做一些网络行销倒是很明显。像柯文哲，因为在台湾来讲重要的政治人物里面，他算是对中国相对是友善的。那他现在的做法呢，就是直接透过这种网络用直播我们说的网红模式在经营他自己的人气。那这一块他经常造成话题，而且还产生了不错的回响。所以柯文哲在台湾是运用网络科技用的最好的一个政治人物。
那这个中国大陆没有脸书，他们是怎么要翻墙啊？真的只有中国政府能做吗？因为一般老百姓不可以。
他完全可以在他境外，在香港培养一批人，这个东西对他讲不困难。也就是说，在中国内地里面的人要翻墙要冒风险，可是就官方的人运用的来讲，他没有这个困难，他完全没有这种困扰。所以这也是我们在看中国大陆网络发展里面非常有趣的一个地方。像美国一些学者曾经希望网络可以改变中国，让中国变得更民主。中国的当选者，不管是胡锦涛或者是习近平，他们非常聪明，他们直接把中国圈起来，中国自己是一个网络世界，中国自己就可以做管制。所以过去比如说曾经一些有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比如像韩寒，这些人在这两年三年来，你可以看到他们几乎是没有什么声音的。这些人已经消失了。中国对他的网络控制来讲是非常有效率的。
这就是一个网络铁幕了嘛，现在。
是的，他自己就是一个国家，他自己是一个游戏规则，他自己是一个世界。
好，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为大家谈中国网军再度进化，指导台湾社会军心，造成国安问题。感谢台湾新新闻副社长陈东豪先生的点评。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居立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